亲爱的家人们，平安，大家早安，感谢主，让我们真的是每天早晨，我们有这么一段分别为圣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声音。但愿这段时间，我们听见的是神对我们的内心所说的话，而不是听见人的声音。阿们。好，那今天的读经进度是撒母耳记上第26跟27章。这在第26章呢，主要是描述大卫他有第二次的机会，他可以杀掉扫罗，但是他却仍然是尊重扫罗，他是神的受膏者，他就没有杀他，扫罗也就回到他本处去了。那第27章呢，就描述大卫他虽然外面没有扫罗的追赶，因为扫罗回他本处去，可是呢他里面的那个仇敌就开始在大卫的里面来追赶他了，他里面就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因为前面有说过神是要他到犹大地区嘛，可是在27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又再一次怎么样往非利士去了。那这其实就是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当环境危急危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不太容易跌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紧紧抓住神。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扫罗在一路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他一路就是凡事跟随神，凡事问神。可是当环境平静的时候，扫罗他要就回他本处去的时候，他也答应不再杀他。其实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他们见面了，可是我们在这个环境平静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大卫他里面开始怎么样有一些松懈。当他松懈，心里松懈的时候，肉体就出现了，肉体就出头了，他就随着他想的，然后问题就大了，所以他又再次回到那个非利士那边去了。这是第27章的。那我们回到今天的 QT 经文，今天的 QT 经文呢是在26章的第8到16节，26章的第8到16节，但是我想我从第7节我们开始来读一遍。于是大卫和亚比塞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地，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塞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使其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地睡了。大卫过到那边去，远远地站在山顶上，与他们相离甚远。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说，亚尼尔，你为何不答应呢？亚尼尔说，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大卫对亚尼尔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16节，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阿们。
好，那这里的背景是大卫他就已经躲到哈基拉山去藏着吧。那在24章，昨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24章里面那大卫第一次没有杀他，然后这个在隐基底没有杀他，扫罗他就暂时降服在神的手下，安静了一段时间。可是这个时候呢，西佛人又再次的来告密，那扫罗的肉体又被引动了，蠢蠢欲动，所以又再次跑出来追赶大卫。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肉体，人的肉体总是这个样子，如果没有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蠢蠢欲动，它随时可以发动的，肉体就会显现出来这样子。好，那扫罗就带着挑选了3000的精兵来到西佛那个旷野里面，他要来追杀大卫。那大卫 得到这个讯息，然后他就问说，哎，谁可以去跟我一起到扫罗的营里面去呢，去探探。那这个第七节我们刚刚读到，就是说亚比塞他就愿意跟他去，所以他就跟亚比塞到扫罗那个辎重的营地里面去了。那亚比塞我们知道他是大卫他一个姐姐他希鲁雅的三个儿子之中一个，他跟他的兄弟约亚还有亚撒黑都是大卫手下的勇士嘛。约亚后来也成为大卫军队的元帅，那亚撒黑呢，他后来就是追赶那个亚尼尔的这个勇士，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亚尼尔尼尔的儿子亚尼尔。那大卫他们去了，然后呢见扫罗在睡觉，然后他就这个亚比塞就跟大卫说，哎，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就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底，而且怎么样，一刺就成，不用再刺了，我一枪给他毙命了，这样子。可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加害他，不可害死他，因为他还是神的受膏者，耶和华的受膏者，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而且大卫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击到了，或是出战阵亡，那他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就拿了扫罗他头旁的枪跟水瓶，然后我们就走，就走，很帅气的就这样就走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再一次把扫罗的性命交在大卫的手里，那大卫我们他也提到扫罗他是住在什么辎重营防卫森严的，辎重就是一个集结的地区嘛，辎重地阵，那这个也是夜间都有卫兵在守卫的，可是神却让这3000个人怎么样，全部都沉沉的睡了，这难道不是神的旨意吗？是不是？那但是有这么好的一个天赐良机里面，刚刚提到这个亚比塞就说，我一次就成了，不用再次了，可是，这个机会，眼见的是不可失的，就跟24章里面提到的一样，扫罗在上厕所的时候这个他的衣袍放在旁边，大卫并没有杀他，当时他的那个部属也是跟他说，我们就把他杀了，可是他并没有，他只是把他衣袍里面的衣襟，切了下来。你就知道，在这一瞬间，其实人的本性其实很容易被显现出来，因为在那没有时间多想，而且我们必须要做出怎么样，立刻做出决定，所以只有在这样急迫这个突发的状况下，我们才可以看出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真正内心里面的真实光景，不管扫罗怎样子的堕落，不管环境怎么样对大卫是有利，那大卫他里面都是非常明亮的，非常光明的，因为他只认准了一点，他确认了一点，就是什么，扫罗的地位始终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只有神可以来对付他，人绝对不能来代替神，也因为如此呢，所以他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的，他所以你就知道其实他本性他里面就是他对神是十分的，敬畏十分的顺服的，所以他就说出来不可以杀他，那大卫不假思索的做了这个一个决定，再一次的通过神，在他身上的一个试验，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功课，如果我们真的是不经过一些紧急的事态，因为在这很危急的时候很急难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其实的老我，我们里面的肉体其实往往会胜过神的，己意常常会胜过，神的心意，这样子那我们就不能认识自己的所思了，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功课到底学到了什么地步，在我们超越内在生活里面常就是会提到，就是有不可震动的国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真的持续的操练的时候，你就知道当环境一改变，急难一来到的时候，往往我们里面那个，那个国就马上被震动了，就马上被震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主任牧师江牧师一再的提醒我们，一再的强调，真的我们要持续的操练，因为在内在生活的操练里面是没有毕业典礼的，没有毕业证书可以领的，但是我们每天的生活一生一世都要持续的操练的。 好，那我们再回到大卫跟扫罗之间哈，因为我们这一章可以看到大卫再一次克制他自己不杀扫罗。我们知道扫罗对大卫而言哈，其实他就是他把他当成第一号敌人嘛哈，彼此都应该是第一号敌人哈，因为扫罗从来就没有宽容过大卫，那大卫就是一直在被扫罗追杀这样哦，所以而且扫罗就是非得要把他赶尽杀绝不可这种感觉哦，逼得大卫怎么样居无定所哈。一直流浪在外，不管他到哪里，除非他离开以色列境。可是如今呢，大卫啊，他有机会也怎么样，要除去这个反复无常的扫罗之后，大卫却下不了手。大卫的立场跟前一次就是在24章那一次是一模一样的。他说我不可以杀害死他，我不可以杀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扫罗如果真的死极到了，该死的，神自然会怎么样？自然会用他的方法，用疾病或战争拿走他的生命。那是神的主权。可是我指大卫，我绝对不能用自己的手来缩短扫罗的年寿，我不能够代替神，我情愿等候神的时刻。亲爱的家人们，这就是大卫他的胸襟，你就可以看到他是很宽容很可贵的。大卫不杀扫罗，大卫能够宽宏大量，其实给我一个领受，第一个是他真的是很敬畏神，第二个是他在等候神，他等候神的时刻。大卫不愿意自己去伸冤为自己来报仇，他不愿意自己来杀死扫罗，因为他要等候神的时候来到。神也说伸冤在他，如果扫罗的死期到了，他宁可扫罗是因为生病而死，打战而死，他也不愿意神所立的这个的受膏者怎么样，这个王是死在他手上的，他不愿意走在神的前面，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手段来对付他的仇敌，这不没有什么原因，是因为他敬畏耶和华，他敬畏神，所以他不会去冒犯神所高立的王，而且因为他愿意等候神，所以他不会走在神的前头，免得得罪了神。那我们知道敬畏神等候神其实说出来容易但真正要做到行起来确实真的是很难很难。让我们想想看以大卫这样子的蒙神喜悦的人，那当时大卫是在流亡的其中三餐不济，居无定所，终日提心吊胆，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对吧？难道大卫不想早点安定下来吗？其实他是很想的难道大卫不想念自己的家人，不想早日登基做王吗？可是他是你们可以看到他愿意等候即使周围的人他的部属这样子的怂恿他，催逼他，甚至也有嘲笑他可是他却默默的怎么忍耐，单单的等候神，单单的等候神，因为他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按着神的旨意来做包括登基做王这件事即使他早已经被高立了，我们知道撒母耳在他很 年轻的时候就高立了大卫，可是他并不急躁。我们知道大卫受高撒母耳高他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年人对不对？可是一直到大卫真正正式做王的时候已经是37岁了，这中间隔了20多年的时间，等于说大卫等候了20多年那其实也是神在磨练他20多年，这么多年不是没有道理的。经过这么多年20多年的一个磨练，神认为他才可以做一个怎么样一个称职的君王在24章，就昨天撒母耳记上24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就读到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当这个扫罗在大捷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是呢，大卫并没有杀他，而只是起来悄悄地割下他的扫罗的外袍的衣襟这样，甚至为了这个他还很自责，这样心中还很自责。如果说是我们一般的人呢，你就可以想象神安排这么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按照我们肉体的天然反应，都会认为什么？这是有环境的印证，不是吗？这岂不是神安排了吗？而且又符合自己的利益，这就是神的应许嘛。就像那个跟随的人对大卫说的，耶和华曾经应许你 那这就是神应许的一个实现呢。可是大卫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知道对付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对付神自己了，岂不是吗？所以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此大卫既不会把环境的应证，也不会把符合自己的利益当作是神的应许来自欺欺人，而是单单的顺服神的话，他对神的敬畏由此可见一斑。而且昨天的经文后来读到，大卫割了这个扫罗的衣襟之后，他还心中自责。当我们可以看到，当大卫的肉体被神对付之后，灵里面怎么样，会越来越敏锐，只要有一点点的行动，一点点作为不是完全坐在神的光中的，良心就会自责。神也常常这样，他有时候会允许我们稍微走偏一点，然后呢，圣灵就会在我们这个里面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被圣灵来提醒，以至于我们让我们对罪会越来越敏感，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被提升，会越来越丰富，跟神的关系也就会越来越真实了。阿们。那我们看看扫罗，其实扫罗心里是他是明白神的旨意的，可是他却一直都不肯去遵行神的旨意，反而是一直在随从肉体，因为那我们圣经告诉我们，随从肉体的人怎么样，就体贴肉体的事，那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我们常常也不是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知道了却不肯去遵行，结果必然就会跟扫罗一样，灵里面怎么样，就会越来越麻木。刚刚有提到这个大卫他肉体被对付了之后，他灵里面是越来越敏锐，所以一丝丝一点点，圣灵就会提醒他，远离这些罪恶。可是呢，扫罗是不一样，他不愿去遵行神的旨意，他灵里是越来越麻木，越来越顽梗，最后呢，顽梗的罪，就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是相同。这上礼拜我们在15章的时候就有读到了，那因为信而不行，实际上就是怎么，根本就是不行。神要我们不只是听，要听去从，那你信而不行，你不去做，那根本就是等于就不信一样。扫罗是一个跟随感觉来行事的人，我们就可以这样的看见，他的情绪总是随着环境来起伏，当他记恨大卫的时候，怎么样，用枪想要刺透大卫，可是当大卫放过他的时候，他又感动的怎么样，放声大哭。人如果说跟神失去了正常的关系，那环境变了，感觉也就会立刻改变，那感觉变了，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行为全部都会变，这就是属肉体的。所以江牧师他常常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攻克己身，我们要克服我们这些属肉体，我们要去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而不是活在自己的肉体里面，不是活在己意，不是活在自己的感觉里面。大卫就是这样一个活在神的旨意里面的人，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旁人都说，哎，你看这就是神的应许，神要你做的，神准许你做的，因为这个就是一个证明这样子。可是大卫拒绝这种想法，拒绝这种这个魔鬼的一个诱惑，他止息了心中那种怎么样己意的一个欲望，他只选择，只单单选择神的心意。而且他不但选择神的心意，而且他也知道神的时间，他要等候神的时间。我们必须分清楚神的旨意跟神的时间的不同，有许多事情是神的旨意，但却不是神的时候。神的旨意要废除扫罗的王位，立大卫做王，扫罗知道，大卫也知道，但是却不是在这个时候用这种方法。我们常常会做错的是错在哪里，是错在我们用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时候，凭自己的感觉，凭自己的方法，而不理会神的感受，然后而行，就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是在替天行道，其实就走到神的前面去，而且实际上我们可能确实就是在怎么样，在高举我们自己，藐视我们的神。也许我们不是故意这样子，只不过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在我们的老我的一个罪行里面，仇敌常常会这样的引诱我们这样做，不管我们是有意也好，无意也罢，让我们真的是要时时刻刻提高我们的警觉，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是要敬畏神，要尊重神，要等候神，如此一来，我们肯定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不必要的痛苦，不必要的悔恨，我们的生命 也就不会有什么样的遗憾了。当然等候神不是个容易的功课，但这却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学会的功课。祝福大家，也愿圣愿我们大家真的是有个渴慕的心，让我们常常进到幔内，让我们来等候神，请听神的声音，过一个与神同住与神同在的生活，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这样我们才可以与他一同掌权。因为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会对神充满了希望还有渴求，我们的力量也会被更新了。愿神祝福大家。